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
赞美神，一起翻到约翰福音六章。感谢主，感谢耶稣，主谢谢你，神在医治，神在供应，神在服事，神在释放，神在祝福，神在分赐，神正在我们当中。 Amen， 他爱你。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。每当圣经出现这事以后，我们就要特别注意，也就是与注意这与前一章相关，而前一章的内容讲到医治了必是大池畔那个瘫痪的人，就在第五章，所以第六章与这事件相关。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而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是进行式，持续不断行，所以他们才跟随他，因为不论到哪儿都看到他在行神迹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第四节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。我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个故事有个重要的答案，而这个解答，这个教导能解决你生命中所有需要，这教导你神如何供应。我不管是财务上的需要，或是婚姻中的需要，还是情绪上的需要，又或是教养上的需要，可能是身体出了状况，神要你看见他如何供应。他透过让你看见来教你，先是世界的方法，再来是他的方式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就是现在要教你。到底为什么我会如此强烈强调这个神迹？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在四福音书中都提到的神迹。四卷福音书不是所有神迹都出现四次 ,OK? 有些只出现了一次。Amen? 但这是唯一一个出现在共观福音和约翰福音的神迹。四卷书都分享了同一个故事。好，若一件事神提到一次就很重要。如果一件事神提到两次，我们需要双倍注意。如果神提到三次，圣经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。如果神提到四次，值得我们全神贯注了。我们应该研究每个细节，每一个字，每个部分都要。 Amen， 因为神非常强调这个世界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先把经文读完，不会太久，因为只有短短几节。从第四节开始读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这里有个青少年，这里有个男孩。其实孩童一词指的是男孩和女孩，青少年之类的。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此时已经是春天，刚刚读到逾越节近了，大约是3月4月，大概是这时候，所以那地方草多，是春天了，逾越节近了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，5000指的是男性，加上女性和孩子，那就至少大概有15000人到20000人。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把饼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我喜欢这说法，剩下12篮。好，这个故事是唯一的在四福音书中，约翰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约翰提到一些内容是其他福音书作者没提到的。其他福音书讲比较多这个神迹的细节，但约翰 去掉一些其他人写的细节，他没写进去，他写了一些别人没有的，因为每个福音都是独特的。每个福音，比方说约翰提到逾越节，请再回到那边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这神迹发生时大约是逾越节的时候。其他的作者没提到逾越节，逾越节已经近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其他福音书中你不会看到羔羊这个词。约翰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提到另一个约翰，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正因如此，他一开始就说，这就是神羔羊的福音，神的爱子，属天的福音。 Amen。 因此他提到逾越节近了，为什么？提到节，欢庆时节，听到节这个字，他可以只说逾越节近了，犹太人就会明白，对吗？却加上犹太人的是欢庆的时候，各位，是让你享受羔羊时刻。Amen。 所以你要学会，这个神迹有教我们享受耶稣的秘诀，享受羔羊。突然间你发现身体得到医治，突然间发现思绪清晰了。没错，你可能觉得自己精神有点问题，我告诉你，我看过，就在美国，神医治了精神病人以及阿兹海默症。你觉得记忆力开始衰退，别担心，神的供应也包括记忆力，奉耶稣的名。 Amen。这些话是给你的，赞美神。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，不需要说这么多，只要说逾越节也就够了。逾越节是告诉你要好好享受，犹太人的逾越节是要告诉你别忘了，是源头的人背着你，不是你背着他们。我们皆枝上以色列树，别忘了，别自以为比犹太人好。 Amen。 别忘了，所有的约都是从他们开始，你是因为犹太人而受益，所以不要反犹太人，不要跟着别人说抵挡以色列的日子到了。没错，以色列有一部分是瞎眼的，再一次，圣经没有说完全瞎眼，部分瞎眼，许多人慢慢在得救。我要告诉各位，我们是因他们蒙福，不要骄傲起来，只因神用他们的圣经向我们显明更多，是以他们的语言写的，是他们的先知。 Amen。 新约都是犹太人写的，只有一名外邦人，就是路加，其他的全都是犹太人。别忘了，耶稣降世成为犹太人，因此魔鬼对这个民族有着属灵的憎恨。这是犹太人的节期，为使我们谦卑，使我们知道要对犹太人感恩。好，第五节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你觉得耶稣真要他们去买吗？不是，因为下一句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要记住，每当神问你问题，不是因为，对了，让你知道一下，这是第一次，头一遭，也是唯一一次主询问他人的意见。但是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好，往下，腓力回答，就算200银币买的饼，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新译本200银币，戴纳尔。今天这个词又出现了，真的很有趣。在启示录中有提到1公升小麦买1个银币，今天你到中东地区又会回到银币。 Amen。 舍克勒和戴纳尔，一个戴纳尔是一天的工资，这里的200银币大约是1/3的年薪。一般来说，付出劳力的人超过一半年薪，约工作200天才能得到。所以腓力按自然理智回答，200银币很多钱了，超过半年的薪水。就算200银币买的饼，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的。一点怎么能说出这两个字，在伟大的我是面前说一点？我们说一点是按着眼睛所见的，而不是看我们在跟谁说话。腓力面对的问题是极大的需要，当时是他环顾四周便说，这根本不够， 让每个人取用一点。你怎么可以在创造天空无数星宿的神面前说一点？ Amen。 他只用话语就创造万有，就创造了世界。我们怎么能在基督的面前说每人只拿一点？他说这话要试验腓力。其实我们许多人都面对极大的需要，不管是在新加坡的牧师，还有印尼的、中国的，我们看到极大的需要。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国家，我们说哪有办法向每个人传耶稣？神有我们不知道的方法。我们看到的是需要极大，然后内心就放弃了。我们眼见的是极大的需要，你只看见身体有医治的需要吗？我认识某个人，他也有同样的情况，还有另一个人，我实在不想提他怎么了，我很担心，因为你看见的是需要很大，问题很大，却没定睛耶稣。 OK， 腓力也是一样，大家明白吗？神要如何接触年轻的一代？神要如何接触电脑世代？这个世代已经无法分辨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这个世代谁也不听，你却不知有些法则不会改变，就像地心引力，你可以说什么地心引力嘛？我才不管，我不相信地心引力。你不相信地心引力？地心引力还是存在，有耳可听的就当听。所以我们的意思是，我们所服侍的神，爱我们的神，不在意我们的问题有多大。他要腓力看见我们该在哪买食物，这是个试验。腓力回答了，对吗？每个人只能有一点，竟然在耶稣面前说一点。在神，一点也能变很多。神在燃烧树丛向摩西显现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舍弃王子身份与地位，放下与皇室有关的一切所有好处，离开埃及的牵绊。他舍弃王子身份，在旷野中当个牧羊人。当神出现在燃烧树丛中，他跪拜在神面前说不出话。神于是问他，你手里是什么？神不会要你没有的，神只要你有的。你手里是什么？他说只是根杖，牧羊人的杖而已。那就足够了，只需要牧羊人的杖。举起来时，红海便分开。当他碰到尼罗河，河水变成血。就这根杖，当众人口渴时，杖打磐石，磐石就变出水，像江河一般满足众人。就这根杖，当他拿起时，便不再是摩西的杖，而是神的杖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被称为神的杖。大家明白吗？你有什么？屏幕时我有的不多，就像那寡妇，当以利沙到他家时，就是债主正在向他追债。在那时候，因为丈夫过世留下债务，而且他还有两个儿子，债主来讨债了，他还不了，没有钱还，债主要来把儿子带走，去当奴隶。他向先知以利沙求救，他说请帮我。以利沙问，你家里有什么？你有什么？许多人看自己有的，说我不觉得神要这些，这么少，神应该也不要这个。那个男孩只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看需要这么大，我们轻看了手中有的。我们不认为神可以做什么，神从没要我们付出没有的。若你有些什么恩赐或天赋之类的，都交给神。阿们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，两条小鱼，别忘了只有两条小鱼。在这一节出现了两个形容小的词汇，一个是孩童，另一个是小鱼。小男孩，小鱼，五个饼，五个大麦饼，两条小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所以腓力的问题就是需要太大，安德烈的问题是供应的分量太小。他看着现有的东西便说，这算什么？就只有五个饼， 小小的饼，五个饼，还有两条小鱼。看着这些，他说，比起需要这算什么？所以腓力看着人群，对吗？安德烈看着他们有什么，他们有的，然后他说，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腓力的问题是需要太大了，安德烈的问题是供应太少了。两人都没有看着耶稣。最近我们公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有一点走下坡，所以大家要开始努力一点。嘿，把耶稣放进去吧。牧师，你不明白，我负债了，欠很多钱。我刚提到的寡妇还有以利沙，债主找上门了，因为丈夫欠了债，对吗？你读《列王记下》的故事，债主已经上门。哦，还有，以利沙说，你有什么？一瓶油而已。又说，去邻居家里借一些器皿来，空的器皿应该不难，对吗？找空的器皿啊，大部分的邻居，你还有空的器皿吗？好，故事里是要找真的空容器。他们找到许多。他又说，去读圣经，虽然我们没时间，但结束前要讲一下这故事。先知说不要少借，先知说不要少借。于是孩子们，他和两个孩子，他们跟邻居借了所有的空器皿。以利沙说，开始倒，把门关上，开始倒。他们从小瓶子里倒出油来。我查过，瓶子一词是小小的一瓶油，就像现在的小瓶子，在超级市场买到的小瓶橄榄油。他们就只剩那么一点，他们开始倒，越倒越多，越倒越多，越倒越多，越倒越多，一直装满，又装满，又装满，又装满，又装满。终于，妈妈又说，再给我一个空的器皿。儿子说，没有空器皿了。听好，供应总是胜过需要。他没说，还有五个空瓶，但神应该会停了。我想，已经够了。绝对不是这样。当神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前，他和亚伯拉罕有段对话，神从没停止赐下怜悯给索多玛和俄摩拉，神从没停止，直到亚伯拉罕不再求。这是我们需要领受的，因为这是神的方式，天堂的方法和世界的完全不一样。世界的方法总是看到不足，所以我们都像腓力和安德烈一样，不是看到需要有多大，就是看见我们手中的太少，我们拥有的不够。你家里有什么？只有一点点，一小瓶的油，行，那就够了，去借。后来他说，《列王记下》，油就止住了。妇人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，你去卖油还债。你觉得神就停了，还债而已？许多时候传讲这一段好像只能还债而已，但继续看，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当神给你，绝对超乎所求所想。不只是债务，问题是债务，但不止债务清偿了，还剩下了许多，让他们以后可以享受，他们可以去度假了。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的神。你说手中有的东西太少了，你说公司里面的需要实在太大，或是医生的报告的情况太糟糕，实在是不太好，从没有定睛于基督。这就是问题。回到约翰福音六章第十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，在神迹发生之前坐下休息安静。神说坐下，神说首先请坐下，叫众人坐下。当时大家走来走去，你看，我们以为有秩序神的灵便无法运行，不，有秩序时神的灵能够运行。好，所有人坐下，逾越节近了，我要你享受欢庆，坐下来享受谁？羔羊。 Amen。 耶稣和门徒为何坐下是有原因的。其实耶稣和门徒，领袖们听好，你自己要先坐下，其他人才可以。如果你很紧张，压力很大，会有无法向你学什么。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开头，我不确定你刚刚有没有读到约翰福音六章开头，一起来看第三节，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他先坐下，然后门徒坐下， 需要非常多，他们全都坐下。我跟大家说过，这才是牧师最好的姿态，感觉真好。这绝对不是因为慢慢老了，绝对不是，这很属灵，充满恩典，你会感觉很好。来杯冰奶茶吧，来，感觉很好吧，牧师们，完全没有距离。好，回到圣经，大家都坐好了，这是恩典的姿态，然后神迹才会发生。所以在为别人祷告求医之前，我总要大家放下压力，放下你的担忧，放开你的焦虑。花点时间跟神说，神啊，这是我担忧的，全都交给你。 OK， 大家还明白吗？好，再回到经文第十节，你们叫众人坐下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拿起饼来祝谢了。你能想象伟大的造物者为这么一点祝谢？谢什么呢？这么少，我们因为身体一点的疼痛，一小部分就抱怨神，却从来没有为了98%的健康来感谢神。我们说神啊，为什么？其实神赐我们很多健康，有些人跌入谷底，衰败不堪，也有些人进了医院，而你没有，你身体不舒服。嘿，我知道神会挪去你身体的不适，但开始感谢神。不要等到全都一帆风顺的，没有任何困难，才要开始感谢神，你永远不会感谢。耶稣献上感谢，他不看需要有多大，他也不看供应有多少，他就是仰望神，为那一点来感谢。一点也能变很多。各位，圣灵再次提醒我们，后来有一刻耶稣横跨加利利海到另一边，在6章23节说，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，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。很明显的，天父非常喜悦，所以让圣灵记录下这一段。在耶稣祝谢之后，神迹发生。当你感谢神之后会如何？嘿，我们会感谢神，但主为什么要祝谢？他本身就是神，要让我们知道如何能领受神迹。不论是得供应、得医治的神迹，还是要能教养孩子的神迹，在婚姻中的神迹，使水变为酒。Amen。思想上的神迹，你的思想常乱跑，就连我在讲道时你也无法专心，这是一种被魔鬼影响的思绪。魔鬼不在里面，是影响。如果你总是分心，记住一点，这是仇敌的工作。当耶稣来到家中，想象一下贵宾中的贵宾，就在客厅当中，马大忙碌着，圣经说他的心里忙乱，忙乱使他分心。怎么会分心呢？你只需要定睛一个人，不需要担心食物，他可以使食物倍增。因此他喜悦马大妹妹的举动，坐在他脚前听他的话语。屏幕师，你不明白，我的眼睛不像韩星的眼睛，牧师，我真希望我有，牧师，蓝色的眼睛，有种东西叫变色片，角膜变色片，可以吗？不，你该为你拥有了感谢神。太多人不喜欢他们自己的样子，他们去整形做改变，结果后悔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太多失败案例，你不知道。我知道。开个玩笑。好，再回到圣经好吗？就快讲完了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。他拿起饼祝谢过后擘开了，分给门徒。好，我喜欢马可写的，马可福音6章41节，马可福音说，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。这里说递给门徒，递给门徒，在约翰福音没有这么说，但在马可福音用的是不定时态，意思就是他一直给， 不断地给耶稣食物，在他手中倍增，因为他一直给出去，只有五个饼，怎么能一直给，对吗？他一直给，不断给门徒，门徒们拿着篮子，告诉你，篮子这个字原文，希腊文的篮子有两个字，两种篮子，一种是手提篮子，一种是带去野餐的篮子，编织的篮子，知道哪一种吗？就是你放香蕉水果那种。好，五饼二鱼神迹里的篮子就是这种编织篮，是小型的篮子，野餐用的，大家还明白吗？所以门徒找耶稣，手上拿着小篮子，耶稣把饼放进去，他们走进人群分给大家，然后再去找耶稣，总要回到耶稣面前。你不能说屏幕师，我有上礼拜我有祷告，你要尝到他面前领受，回来总是还有，他的双手总是满的，我说他双手总是满的，他丰富的给，慷慨的给，我们看他一直给，回到约翰福音六章十一节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，不是随神想要的，因为都随着他们所要的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随着他们所要的，大家想拿多少就多少，篮子一空了，门徒就回去，回到耶稣那儿。另外还有另一个饼和鱼的神迹，这次饼有七个，在加利利海的另一端，外邦人的地方有个被鬼附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还有另一次神迹，这次有男人四千，耶稣用七个饼。所以神的经济学是，对了，这里用到的篮子是大型的篮子，明白吗？最后收集了多少篮？剩下的收集起来满满七篮食物，七代表了七个外邦人国家，那神迹的目标是外邦人。这个神迹剩下的零碎是十二篮，十二代表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，在我们身上适用，我们都能领受祝福，我们连接于以色列树，明白吗？阿们。保罗从墙上掉下来，他的朋友救他，有人要来杀保罗，保罗乘坐的就是七个饼喂饱四千人的那种篮子，这象征了保罗的教导，正是我们需要的粮食，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。我知道有些人脑子已经飞了，没关系，我是讲给神学家听的。好，回到圣经，还有耶稣用五个饼喂饱五千人，另外较少的四千人他用了七个饼。神的经济学原则是这样的，就是问题越大对神来说越容易，一点就能解决大问题。在人的话，人会做的就是小问题比较容易，告诉各位，小教会问题多，相信我，我辅导很多牧师，他们说教会人少，我们教会小的时候一大堆问题，我不是说现在就没有问题了，我是说神的经济学问题越大。如果有人来告诉你说某人得了癌症，你说我们来祷告，你会迫切祷告。另一个人来，什么问题？头痛，来祷告吧。你是看自己，不是仰望主。要迫切祷告，什么是迫切？祷告都是一样的，不是迫不迫切，是关乎神。你的祷告应该是简单的。现在奉耶稣的名领受，触摸他 Amen， 因为你倚靠他，这才是祷告，别把祷告变成工作 Amen。 所以神的经济学，四千名男性比较少，七个饼，五千人比较多，较少的饼，四千人用了七个饼比较多，五千个人用较少的饼。神在说什么？我不按世界的方式运行。耶稣他拿起饼来擘开了，在倍增之前他先祝谢，然后擘开，然后分给门徒，对吗？而且在他手中不断倍增。好，数学告诉我们，二加二等于四，四减四等于零，等于零。我喜欢黄牧师，五乘五是二十五。现在看神的数学逻辑，有些饼被分开时在神的手中增加，对吗？ 当这些饼被分开的时候，在他手里面增加。OK， 被擘开反而增加，与世界法则不同，分出去还倍增。所以每一个礼拜天你来服侍神，你说礼拜天真的很宝贵，要知道你以为是分出去了，神会为你增加，神想的是帮你增加。你说屏幕师啊，我真的很累，但我还是来服侍神，你跟神说，他会更新你的力量，让你如鹰展翅上腾。不要有一天坐在下面说，神以前曾叫我做这个，结果另一个人在台前做，你很渴望，哦天啊，看神为那人做了什么，神为他加添许多，本来应该是你，但神选了其他人，因为那人说我愿意。不论何时服侍神，可能是出力，可能是出钱，不管是什么，神一定会祝福你。就连当时的渔夫渔船，整晚同一水域同一个地方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鱼，他们在晒网清洗渔网，打发时间之类的。耶稣跨进船里，在那之后，耶稣让他们得到船几乎沉、网几乎破的渔获量，就在同一水域。当你献给耶稣，一切都不同，献上头脑，献上自己，献上身体，一旦你明白了，就会献上所有。不管他要你做什么，可能是撒出金钱、十亿奉献、其他奉献，绝对不是减少，是因为给而倍增，因为分出去而增加。大家阿门吗？哈利路亚！各位，我讲的自己都开心，哈利路亚！就要结束了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，别忘了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问题不在主身上，而是你。阿门！你能拿多少？你能拿多少？你能拿多少？这是约瑟的故事。我们天上的约瑟，当他看见兄弟们时，他这么对仆人说：“没名字的仆人代表圣灵，象征了圣灵。”他这么说：“约瑟吩咐家宰。”象征圣灵，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。被擘开反而增加，与世界法则不同，分出去还倍增。所以每一个礼拜天你来服侍神，你说礼拜天真的很宝贵，要知道你以为是分出去了，神会为你增加，神想的是帮你增加。你说屏幕师啊，我真的很累，但我还是来服侍神，你跟神说，他会更新你的力量，让你如鹰展翅上腾。不要有一天坐在下面说，神以前曾叫我做这个，结果另一个人在台前做，你很渴望，哦天啊，看神为那人做了什么，神为他加添许多，本来应该是你，但神选了其他人，因为那人说我愿意。不论何时服侍神，可能是出力，可能是出钱，不管是什么，神一定会祝福你。就连当时的渔夫渔船，整晚同一水域同一个地方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鱼，他们在晒网清洗渔网，打发时间之类的。耶稣跨进船里，在那之后，耶稣让他们得到船几乎沉、网几乎破的渔获量，就在同一水域。当你献给耶稣，一切都不同，献上头脑，献上自己，献上身体，一旦你明白了，就会献上所有。不管他要你做什么，可能是撒出金钱、十亿奉献、其他奉献，绝对不是减少，是因为给而倍增，因为分出去而增加。大家阿门吗？哈利路亚！各位，我讲的自己都开心，哈利路亚！就要结束了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，别忘了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问题不在主身上，而是你。阿门！你能拿多少？你能拿多少？你能拿多少？这是约瑟的故事。我们天上的约瑟，当他看见兄弟们时，他这么对仆人说：“没名字的仆人代表圣灵，象征了圣灵。”他这么说：“约瑟吩咐家宰。”象征圣灵，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。你能拿多少？祷告求神扩张你是很聪明的，就是扩张我的境界。主啊，扩张我来领受，这是很好的祷告。 Amen。 主啊，我相信的很少，但你却很伟大。哦，主啊，扩张我的境界，我没有尊荣你，我祷告求一份工作， 但其实你要我求地位。我心里想，我怎么可能有地位？我的教育程度不高，我的经验也不多。新加坡这么小，而老板的要求这么多，需要的学历这么高，主啊，该怎么办呢？为你所拥有的感谢我。安歇。耶稣在没完成工作之前不会坐下。阿们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好，我喜欢这一段，往下十二节就要结束了。最后两节他们吃饱了，哦，讲得真好。不是给他们吃然后说好了够我生存下去，虽然还是有点饿，他们直到饱为止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这福音是没有糟蹋的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没错。神不会有缺乏，但也不会浪费。这就是美丽之处，没有缺乏，也没有浪费。好，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我常想这些门徒，比方说多马，多马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多疑的多马，拿着篮子不知道发了几轮，回到耶稣那儿，哦，我该再找耶稣吗？也许这次已经没了。他回去发现耶稣的手总是满的，一直在给。你发现了吗？每次找耶稣他的手总是满的。或者你都是过去的经验，我以前会找耶稣，我记得曾经去找耶稣。你有新的经历吗？他们一直找耶稣，他的双手总是满的。 OK， 也许多马他开始想，哇，这些人都先吃了，什么时候轮到我吃呢？彼得心里想，对啊，什么时候轮到我吃呢？到了最后，耶稣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别忘了都是野餐篮、编织篮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看到装满吗？十二篮，满满一篮给一个人，很多了。满满满满十二篮，还有鱼。每个门徒都有一篮。我告诉各位，主不会忘记你献给他的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，好施舍的必得丰裕。圣经说给人的必得富足。神的经济学，当你给，你一定会得到更多。 Amen， 还蒙福吗？
Amen。
今天有学到东西吗？
Yes。
你专注的是极大的需要，不管是身体的、家庭的，或是婚姻上的，又或者可能是你情绪的状况，或者你对某些药物上瘾了，没有人知道，但你知道自己上瘾了，又或者是酒精成瘾，不管是什么，要看清，需要超过你的能力。当你看着极大的需要，你会被淹没。身为领袖和牧师，我们很容易被极大的需要淹没，但各位，别再看需要有多大，别再看手中只有一点点，要看着耶稣，他是我们无限的供应。 Amen， 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主耶稣基督。别忘了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，约翰告诉我们，因为逾越节近了。圣洁的神之所以能有公义的基础，十分圣洁的神能祝福我们超越所需，是因为他爱子为我们的罪死。所以今天若有人告诉你，因你犯罪所以得不到祝福，那么你就知道这教义不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神，因为这把耶稣和十字架给删除了。 Amen。 对非基督徒说是一回事，对神的儿女说又是另一回事。你的罪也得赦免，因为他死了。我们享用烤过的羊，烤过代表经历了神烈火的审判，我们享用它，我们的食物是我们的食物，不只是我们的食物，也是供应，供应临到，是因为逾越节近了。就好像圣灵在提醒他们，神会供应他们的需要。阿们吗？蒙福了吗？ Amen。 请在场各位低下头闭上眼睛。耶稣，感谢你。若你今天来到这里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，这是个好机会。我不是要你拥抱某个宗教，也不是要你加入某教会，我要说像耶稣说的重生吧，来信靠主耶稣基督。 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承担你的罪，他承担你过去所有的一切，你的全人在基督里重生，过去都在十字架上结束。今天他给你新的身份，让你成为新造的人，全新的人。朋友们，我想问你，你重生了吗？立刻就行。重生不是因为做好事，而是因为相信了基督。若这是你，不管你在哪，跟着我一起做这个祷告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带我来这里，带我听见这信心。天父是出于你主动带领，因为你先爱我。是的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，他为我献上生命，代替我死，为我受罚。我领受他的恩宠，他的祝福，你的良善。感谢你，因为我的罪他承罪，好让我能因他称义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以罪来评断我，而是以耶稣，他是配得的，他是如何，我也如何，他所有的你都给我，奉耶稣的名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请各位起立。圣经没有说，但我相信在某个点大家都站起来了， OK？ 他们全都起立，其实他们想立耶稣为王，耶稣叫众人回去，对吗？请各位记住，我们活在危险的时刻。若你还没读过《祷告求保护》一书，请你去读。在旅行时、飞行时，不管去哪，要真正明白神要你受保护。Amen。 坏事会发生，你问为什么我的好朋友会这样，为什么？不要再问，开始为自己求。要记住，有些事我们不懂，有些事我们不会明白。不久前我听见一个悲剧发生，没有人知道那个人在吸毒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，而是事后才发现的。 OK， 重点是大家只看见外在，不知道事实如何，要信靠神，专注在你与神的关系。在场的人请举起你的手，接下来一周主祝福你，你和你的家人，你爱的人。有些人要去度假，主保守你，主保护你，远离所有危险，远离伤害，远离疾病，远离悲剧。主保护你，远离恶者。主的脸要光照你，赐你恩宠。主要向你扬脸，赐你和你所爱的人他的 shalom 健康、健全和平安。奉主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，下次再见。